通常父亲节咧都系比较严肃。
通常父亲节比较严肃。
不管喺圣经里面对父亲嘅要求。
不管在圣经里面对父亲的要求。
甚至社会里面对父亲嘅要求都系特别严。
甚至在社会里面对父亲的要求也特别的严格。
中国有句说话。
中国人有句说的句话。
养不教。
养不教。
父之过。
父之过。
所以呢教养孩子呢都系其实系父亲嘅责任。
所以教养孩子还是父亲的责任。
有的时候丈夫们。
有的时候丈夫们。
讲一句说话讲得好快。
讲一句话讲得很快。
同太太讲。
跟太太说。
你点教仔啊
你怎么样的你怎么教儿子教孩子的。
其实这句话不啱。
这句话不对。
教是父亲的责任。
教是父亲的责任。
在圣经里面在社会里面。
在圣经里面在社会里面。
对父亲的要求都特别高。
对父亲的要求也特别高。
所以做一家之主并不容易。
所以成为一家之主不容易的。
我们成日都开玩笑。
我们经常的开玩笑。
母亲节的时候讲到。
母亲节的时候讲到。
姊妹们好好啊。
姊妹们很好。
好温柔啊。
很温柔。
好体贴啊。
很体贴。
真的好好啊。
真的很好的。
每次到父亲节讲到呢。
每一次到父亲节的时候讲到。
父亲做得不够好啊。
父亲做得不够好。
还要做好一点啊。
还要做好一点。
继续努力啊。
继续的努力。
好多时候父亲节的信息都是这样。
很多时候父亲节的信息都是这样的。
但是需要的。
但是真的需要的。
我们做父亲的实在要提高我们的水准。
我们作为父亲的实在要提高我们的水准。
能够做一个好的父亲在家里面。
能够在家里面做一个好的父亲。
真的能够在家里面做手。
真的可以在家里面做一个元首。
当母亲节的时候王全道跟我们分享。
当母亲节的时候王全道跟我们分享。
母亲八福记不记得
母亲的八福
我在网上又找到父亲七八福
我也在那个网上找到那个父亲节的父亲的八福
虽然有稍微有些修改
虽然有一点的修改
但是呢、其实的意义都非常之好的
但是非常有好的意义的
我们看第一个福
先来看第一个福
陪伴孩子玩乐的父亲有福了
陪伴孩子欢乐的父亲有福了
因为孩子感受到父亲的重视
因为孩子感受到父亲的重视
很多时候我们做父亲的
很多时候我们做父亲的
我在外面奔波
在外面奔波
花很多时间在事业上面
花很多时间在事业上面
觉得我能够供应家里面的需要
觉得我能够供应家里面的需要
就是好父亲
就是好的父亲
但其实孩子们最想的
但是孩子们其实最想要的
却是父亲的时间
却是父亲的时间
不一定是金钱
不一定是金钱
不一定是最新的玩具
不一定是最新的玩具
聆听孩子需要的父亲有福了
就是说聆听孩子需要的父亲
因为孩子感受到父亲的关爱
因为孩子感受到父亲的关爱
因为能够同孩子沟通
因为能够跟孩子沟通
建立好的关系
建立好的关系
对他的一生影响很大
对他的一生有很好的
纠正孩子过错的父亲有福了
纠正孩子过错的父亲有福了
因为孩子明白需要承认错误
因为孩子明白需要承认错误
我们每个人都需要
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
要知道自己做错
要知道自己做错
也都懂得认错
也要懂得认错
中国人讲
中国人说
错而能改
错而能改
善莫大焉
善莫大而
知道错能够改
知道错了能够改
是一件好事
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承担家庭责任的父亲有福了
承担家庭责任的父亲有福了
因为孩子从父亲中学习承担
因为孩子在父亲中学习承担
尤其是家里面的儿子
特别是家里面的儿子
要学习承担
要学习承担
现代的社会尤其是中国社会
现代的社会特别是中国的社会
早大概十年前
大概早十年前，
一胎制的时候，
一胎的制度的时候，
一家人只可以生一个小朋友，
一个家庭只可以生一个小孩，
就话有句中国有句说话咧，就系六个人睇一个人。
中国人有那时候，中国人就一句话说，六个人看一个人。
公公婆婆，
公公婆婆，
爷爷妈妈，
爷爷妈妈，
爹哋妈咪，
爹哋妈咪，
六个人睇一个人，
六个人看一个小孩，
一个人一个咁嘅小孩子点样学习承担？
一个孩子在这样情况下怎样学习承担呢？
我们要知道孩子要碰钉，要跌倒。
我们要知道孩子要学习碰钉，
跌倒
yeah,
先能够学习成长，
才能够学习成长。
太过痛爱孩子是不懂得成长，
太过疼爱他们不懂得承担。
学习承担亦都在父亲的身上学习，
学习承担也在父亲的身上。
很可惜的，美国现在很多家庭，
很可惜的，在美国很多的家庭，
尤其是黑人的家庭社会，
尤其是黑人的家庭社会，
父亲是完全不存在的，
父亲几乎是不存在的，
都是由母亲或者祖母，
都是由一个母亲或是祖母
带啲小朋友成长，
带领他们成长的。
佢话诚恳对待别人的父亲有福了，
诚恳对待别人的父亲有福了，
因为孩子从父亲中学习待人，
因为孩子从父亲中学习待人，
待人接物我们要学要做一个好的榜样，
待人接物是一个学习好的一个榜样，
因为小孩子在他们眼中看你怎样对人，他就怎样对人，
因为小孩子的眼中他有看你怎样待人，他就学习怎样待人，
很多事情都在父母身上学回来的，
很多时候都是在父母的身上学习的。
你不要以为他不知道，
不要以为他不知道，
他慢慢中不知不觉中就在你身上感染你的习惯，
他慢慢的不知不觉的之中来学习你的习惯。
你是宽口待人的人，
你是宽口待人的人，
你的子女就是宽口待人，
你的儿女也是宽口待人的，
你是斤斤计较的人，
你是斤斤计较的人，
你的孩子你的儿女就是斤斤计较，
你的孩子也同一样的斤斤计较，
不要怪他们，
不要怪他们，
要怪一怪自己，
要怪自己，
其实他们在你身上学回来，
其实他们在你的身上学习回来的。
凡事懂得感谢的父亲有福了，
凡是懂得感谢的父亲有福了，
因为孩子会对顺逆境有准备，
因为孩子对顺逆境有准备。
我们不可以在逆境的时候常常埋怨，
我们不可以在逆境里面常常的埋怨，
我们也都要有个感谢的心，
我们也需要有一个感谢的心，
千祈不要给孩子们一个负面的思想，
千祈不要让孩子们有一个不好的思想。
如果我们有个负面的思想呢，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好的。
如果我们有一个负面的思想的话，他里面的思想也通通都不好的。
又就影响他一生。
因为这样会影响他的一生。
我们要给正面的思想教导他们。
我们要赋予他们一个正面的思想。
香港近排很容易用的字，正能量。
香港流行一句话，就是说正能量，
能够正面的能量去鼓励支持他们，
用正面的能量来支持他们。
愿意为主作工的父亲有福了，
愿意为主作工的父亲有福了，
因为孩子建立爱主事工的心，
因为孩子建立爱主事工的心。
但是我们千祈不要将次序调转，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你的次序
因为我们要明白记得，
因为我们要明白记得，
在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是神，
在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是神，
第二是家，
第二是家，
第三是你的工作，
第三才是你的工作，
第四才是侍奉，
第四才是侍奉，
千万不要被那个次序调转，
不要把那个次序倒转，
孩子要学习这个次序，
孩子要学习这个次序，
先要爱神，
先要爱神，
爱自己的家，
爱自己的家。
开始长大的时候，觉得你明白有事业的需要。
开始长大的时候，知道有事业的需要。
教会侍奉是需要，但是不是必要。
教会的侍奉是需要，不是不必要。
家庭是必要，
家庭是必要。
神是必要，
神是必要。
最后讲到爱回孩子妈妈的父亲有福了。
最后 这一个父是爱护孩子妈妈的父亲有福了。
因为幸福的成长是从爱而来。
因为幸福的成长是从爱开始的。
美国人有句说话。
美国人有一句话。
如果你爱你的孩子。
如果你爱你的孩子。
你先爱孩子的妈咪。
你先爱孩子的妈妈。
If you love your son.
如果你爱你的孩子。
You have to love his mom.
你要爱你的妈。
为什么呢？
妈妈，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夫妻关系不好。
因为如果夫妻的关系不好。
孩子是感觉得到。
孩子是感觉得到的。
常常一个生活在一个争吵的家庭的小孩子。
常常活在一个争吵的家庭里面。
就会造成压力，会造成抑郁症。
就会造成压力，就造成忧郁症。
Yeah, 我们必须。
我们要必须。
建立一个好的关系，婚姻关系。
建立一个好的婚姻关系。
孩子才能够健康成长。
孩子才能够健康的成长。
我们看圣经里面的三个不同的父亲。
我们来看圣经里面三个不同的父亲。
一个不管不教的以利。
一个不管不教的以利。
什么叫不管不教呢？
什么是不管不教呢？
什么都不理。
什么不理？
个仔做得好又不理。
个儿子做得好的不理。
做得不好又不理。
做得不好的也不理。
做得好又不鼓励。
做得好的也不鼓励。
做得不好的又不惩罚。
做得不好的也不惩罚。
等于好似是唔存在一样，
等于好像它不存在一样。
呢个以利嘅故事，
以利的故事，
稍微简单同大家讲一讲一讲。
好啦，在这里简单的说一说。
有两个孩子，
他有两个孩子，
两个孩子咧就因为系爸爸系祭司，
因为两个孩子嘅爸爸啦是祭司，
所以咧就肆无忌惮。
所以他们肆无忌惮。
当献祭的时候，
当献祭的时候，
马即系叫人咧就将最靓嗰两块肉献祭嘅肉叉咗嚟食咗先。
他两个孩子就吩咐人把最献祭最好的一个瘦肉，
先拿嚟，
先拿嚟自己嚟。
其实我哋屋企都试过BBQ 烧烤。
其实我们家里面也试过 BBQ
烧烤，因为咧肉一烧开嘅时候咧就好香。
因为当肉个烧起来的时候是很香的。
呢度咧有你烧烤过咧，啲油咧就会滴落嗰个炉度。
因为烧的时候，那个油啊滴在那个炉中。
越滴那个火就越旺。
那个油落得越多的时候，那个火很
旺盛。所以其实喺献祭里面咧，其实嗰个香味咧常常都闻到嘅以色列人。
所以其实献祭的时候，那个上气，那个以色列民常常的可以闻得到。
献祭嘅规矩咧就系话，先将脂油好嘅部分献俾神。
献祭的规矩是首先要上那个油献给神。
但系以利两个儿子咧，嗰啲献祭都未献好嘅时候咧，就马上将肉攞出嚟。
但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就献祭还没有那个献祭的时候还没有做完事，他就先把那个肉拿出来。
应该献给神的。
应该献给神的。
应该尊重神的。
应该尊重神的。
并没有献给神，并没有尊重神。
并没有献给神，献给神。
Yeah, 就拿了出来。
就拿了出来。
其实献祭的肉呢，是献完祭之后呢，祭司是可以分，就是分有份的。
其实献祭完了，其实是可以有份的。
但是要先献祭。
但是先有献祭。
不是献祭的时候，献祭都未献完，最靓嗰嚿 medium rare 拿出来。
还是没有献祭完的时候，那个。
半成熟。
半成熟的肉最好的部分的时候就拿出来。
但是以利两个儿子就是这样。
但是以利的两个儿子就是这样。
不将神放在眼中。
不将神放在眼里。
仲有咧，喺第二章第二十二节咁度讲到。
还有在二章二十
二十二十
二十二节里面，
佢话喺会幕里面嘅杂工啊。
他在会幕里面的
打杂。
打杂
的。以利两个儿子咧就同嗰啲女嘅杂工行淫。
他的两个儿子就跟他的女的杂工行淫。
以利并冇。斥责佢哋，
以利没有
斥责他们，亦都冇去刑罚佢哋，
也没有刑罚他们，
净系简简单单讲到两句说话，
只是简单的说了两句话。
所以神就向以利讲，
所以神就向以利说，
你尊重你嘅儿子多过尊重，
你尊重我的儿子多过我的，多过我。
将我民以色列献美好的祭，
将我民以色列所献的祭
啊，祭物肥己啊，
把祭物肥己
啊，等自己得到好处
啊，等自己可以得到好处。
以利呢，因为孩子犯罪，
以利因为孩子犯罪，
不管也不教，
不管也不教
啊，绝对不可以咁样，
绝对不可以这样。
孩子是需要管同埋教。
孩子是需要管跟教的。
我哋睇第二个父亲。
我来看第二个父亲。
扫罗。
扫罗。
扫罗咧系一个净系管又唔教嘅人。
扫罗是一个管而不教的人。
咩叫有管冇教咧？
什么是有管不教咧？
就系、是、一唔啱一唔对咧就闹。
就是他一犯错了他就骂。
啊、就唔讲点解错。
不说为什么你错了。
我哋需要管教嘅时候，我哋要指明孩子犯错嘅地方。
我们管教的时候，以指出孩子犯错的地方。
呢、这个故事嘅背景。
这个故事的背景。
当扫罗献祭嘅时候。
当扫罗献祭的时候。
啊，这个唔系佢嘅工作。
这个不是他的工作。
记唔记得喺撒母耳记里面讲到？
记得在撒母耳记里面说到。
扫罗应该等撒母耳嚟献祭。
扫罗应该是等撒母耳这个先这个祭司先知来来的才献祭，
但他已经等不及了。
他等不来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呢？
因为士兵害怕腓力士人的缘故。
因为士兵他害怕腓力士人的缘故，
好多都离开扫罗，
很多都离开扫罗。
扫罗呢就等不及待，
扫罗就等不来了，
就献祭，
就施行的献祭。
所以撒母耳就跟他说，
所以撒母耳就跟他说，
因为你不听神的话，
因为你没有听神的话，
神就要将你的权国位让给其他人，
神就要把你的国会让给另外一个人。
就在这个时候，
就在这个时候，
扫罗的儿子约拿单，
扫罗的儿子约拿单
鼓起勇气，其实已经扫罗已经被腓力士人围困。
那个时候，其实以色列民已经给了腓力士人围困。
其实岌岌可危。
其实是很危险的。
只有600个兵丁跟住扫罗。
只有600个兵来跟随扫罗。
约拿单就鼓起勇气。
约拿单就鼓起勇气。
带住佢嘅随从。
带着他的跟从，
杀出重围啊，杀出一条血路，
杀出一条开路，
希望能够有出路，
希望有一条出路。
但是扫罗咧就好冲动，
当时扫罗很冲动，
就对士兵讲句说话，
对士兵讲有一句话，
哇！如果今日唔打败腓力士人呢？
如果今天不打败腓力士人，
任何人都唔可以食嘢。
任何人都不可以吃东西。
这个是出于血气的命令，
这个是一个出于血气的命令。
因为他们知道神已经离开扫罗，
因为他知道神，因为神已经离开了扫罗。
撒母耳也都离开扫罗，
撒母耳也离开了扫罗。
扫罗心里有数，
扫罗心里面有数，
他就靠着凭着自己的血气，
他就凭着自己的血气，
要求士兵不准吃东
西，要求士兵不可以吃东西，
除非打胜仗。啊！但系因为约拿单冇听到呢、这个这个消息，
因为约拿单没有听到这个的命令。
啊！打完腓力士人翻嚟，
打完腓力士人回来以后，
肚饿，
肚子饿，
就攞咗啲蜜糖食咗，
就又拿咗啲蜜糖又吃了。
扫罗就同佢讲，
扫罗就对他说，
话扫罗对约拿单说。
扫罗对约拿单说：“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你做了什么事？
你做了什么事？”
约拿单说：“
约拿单说，
我实在手里的杖，
我实在以手里的杖，
用杖的头沾了一点蜜，
用杖头沾了一点蜜，
尝了一尝，
尝了一尝，
我这样就死吗？
我这样就死吗？”
扫罗讲。
扫罗说：“
约拿单啊，
约拿单啊，
你定要死，
你一定要死。
若不然。”
若不然，
愿神重重地降罪于我。
愿神重重地降火于我。
佢罚约拿单嘅时候，
他罚约拿单嘅时候，
冇搞清楚，
他没有
弄清楚。约拿单冇听到佢嗰个消息。
约拿单没有听到他的命令。
啊， 佢就因為咁嘅緣故，因為血氣嘅緣故。
因為這個緣故，因為血氣的緣故。
因為一時之氣嘅緣故。
一時之氣的緣故。
連孩子嘅性命都不顧。
連呢個孩子的生命也不顧。
後面甚至講到。
在後面的甚至說到。
約拿單同大衛交上朋友。
約拿單跟大衛交上朋友。
啊，約拿單愛大衛。
约拿单爱大卫，
知道扫罗要害佢嘅时候，
知道扫罗他的父亲要害他的时候，
就放大卫走，
就放了大卫走。
扫罗咧就非常愤怒，
扫罗非常的愤怒，
就闹自己嘅仔，
就骂他的儿子。
你知唔知你今日放走大卫？
你知道你今天放走了大卫，
你就失去咗国权，
你就失去了国权。
扫罗只会严格嘅去对佢嘅孩子。
扫罗只懂得严格的对待他的孩子，
冇话俾佢听点解你要咁样做，
没有跟他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我哋睇第三个嘅父亲大卫，
我们来看第三个父亲大卫。
大卫亚沙龙嘅故事，
大卫亚沙龙的故事，
相信大家都听过，
相信大家都听过了。
大卫嘅大孩子，
是他是大卫的大孩子。
No。大卫的大孩子
是大卫的大儿子，
大卫的大孩子，大卫的大儿子，
大卫的大儿子，
也是系利润音润啊，音润音润系咪润啊？乱啊？
音音乱
乱音乱啊！佢个大孩子系音乱，
他的大孩子
大孩子大儿子，
大儿子是音乱。
我哋知道佢大孩子喜欢了那个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
他的大儿子喜欢他同父二母的
他玛，
他玛，
yeah， 就用计奸淫了他玛，
用诡计奸淫他的同父二母的
妹妹，
的妹妹，
妹妹，yeah。 他玛就是亚沙龙的妹，
他玛是亚沙龙的妹妹，
亚沙龙就心心不忿。
亚沙龙的心里面
部分，
，
就用计杀咗李眉啊阴眉，
同样的用计了杀了阴乱
乱乱阴乱啊，所以喺当中家里面发生咗啲事，
所以在这里家里面发生了这样的事，
但系大卫并冇去解决呢个问题，
但是大卫没有去解决这个的问题，
大卫只会心里面伤痛。
大卫只懂得在心里面伤痛，
想起自己的儿子，
想起他的儿子
亚沙龙犯了错，
亚沙龙犯了错，
逃亡去另一个地方，
逃到另外一个地方，
在三十八节都讲到，
在三十八节里面
逃到基述去，
他逃到基述
住了三年，
在哪里住了三年，
淫乱死了之后，
淫乱死了以后，
大卫开始心情平复了，
大卫王开始心里平复，
就想起亚沙龙，
就想起了亚沙龙。
亚沙龙排第三，
亚沙龙排第三。
我哋头先讲淫乱系大孩子，
我刚才说淫乱是大孩子。
第二个仔咧就因为夭折早就离开咗啦。
第二个孩子因为夭折就离去了。
亚沙龙系承继王位嘅继承人。
亚沙龙是承继皇位的一个人。
大卫咧就冇想起佢。做的错事，
但是大卫没有想起他做的错事，
没去惩罚他，
没有刑罚他，
但是只会去想起这个儿子，
但是只有想起他的儿子，
大卫会不会管，只会去爱，
大卫是那个不管只懂爱的父亲，
亦都造成一个最大的，后来造成一个大的问题，
后来也做成一个很大的错误，
圣经记载话俾我哋听。
圣经提醒我们。
当亚沙龙将自己嘅权位攞过嚟嘅时候。
当亚沙龙把呢个权位拿过来的时候。
大卫要逃离京城。
大卫要逃离京城。
自己为自己造成一个错误。
自己为自己做成一个错误。
弟兄姊妹，我哋知道三种嘅父亲。
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三种的父亲。
都唔系合宜的父亲，
都不是合宜的父亲。
当以利不管不教的时候，
当以利不管不教的时候，
就造成一个自我为中心的孩子，
就造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
以利两个孩子，
以利的两个孩子
都不管 神的荣耀和神的威严，
他们都不管神的荣耀跟威严，
只求自己的一时之快，
只求自己的一时之快。
弟兄姊妹，我们做 父亲的都要明白，
弟兄姊妹，我们作为父亲的也要明白，
当我们对孩子不闻不问不管不教的时候，
当我们对自己的孩子不闻不问不管不教的时候，
造成一个自我为中心的小朋友，
造成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孩子，
我们必须要管和教，
我们必须要管和教。
当我们只管不教的父亲的时候，
当我们做一个不管
只管
不教的时候，
好像扫罗一样，
好像扫罗一样，
常常都是责罚，
常常都是责罚，
永远都不能够达到你的标准，
永远都达不到他作为父亲的标准。
孩子成长的时候就会失去自己的信心。
孩子成长的时候就失去了自己的信心。
我们常常这样讲。
我们常常的这样说。
有些父亲。
有些父亲。
真的要求很高。
他有时候要求是很高的。
孩子95分。
孩子95分。
高高兴兴回来。
高高兴兴的回来。
告诉爸爸听。
跟爸爸说。
我考到95分。
我考到了95分。
爸爸就说。
爸爸就说：
做乜唔考100分？
为什么不得到100分呢？
下次考唔到100分，唔好翻嚟。
下一次拿不到100分了，不要回来了。
常常都有这种父亲。
常常都有这样的父亲。
有啲父亲有好多嘅计划。
有些父亲有很多的计划。
命定孩子，你一系就读医科。
他命定那个孩子
念
医学。
一系你就做乞衣。
下次你就。
实在是有这样的父亲，
实在有这样的父亲的。
甚至我早几年听过一个很可悲的故事，
甚至我好几年前听过一个很可悲的故事。
一个博士学位的学生，
一个博士学位的学生，
考到博士了，
考到博士了，
毕业了，
毕业了，
拿到文凭了，
拿到文凭了，
自杀。
至少
留下遗书，
留下遗书。
爸爸，
我沙说，
你要我做的事我做了，
你要我做的事情我做了，
我已经没有事好做，
我已经没有什么事情好做，
所以我要结束我的生命，
所以我结束我的生命。
弟兄姊妹，你要明白一件事，
弟兄姊妹，我要明白一件事情，
管需要，
管需要的，
教也都需要，
教也是需要的。
如果一个是不管净系会爱嘅父亲会发生咩事呢？
如果一个不管只爱的父亲会发生了什么事呢？
好似大卫咁，
好像大卫一样，
儿子犯咗错啦，
儿子犯错了，
唔去追究儿子嘅错误，
不去追究他儿子的错误，
只求心里面嘅挂念，
只顾念心里面的挂念，
只咁样嘅孩子咧就会产生一个常常需要人照顾同埋帮忙嘅人。
这样的话就尝试一个孩子，他是常常需要人的照顾跟需要的孩子。
你常常你照顾我。
他常常感觉到你我
你要需要你，我需要你帮忙我。
你帮忙我。
永远都是觉得我有需要。
永远都是觉得自己有需要。
永远都站立不起来。
永远都站立不起来。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不可以太过保护小孩子。
所以我们要知道不可以太过保护他那些孩子。
孩子跌倒，
孩子跌倒了，
是对他来讲是好的，
对他来说是好的，
等他学到功课，
等他所以学到功课，
当他跌过的时候他就知道成长，
当他跌过的时候他就学习成长。
我们常常讲这个道理，
我们常常的说这个道理，
孩子学踩单车的时候，
孩子学这个打这个单车的时候，
自行车，自行车，
自行车，
自行车，自己行的
自行车、okay.
yeah, 我们常常扶住他，
我们常常扶助他，
他就永远都学不成，
他就永远都学不来，
总有一天你要什么放手，
总有一天你要放手。
做父母的一放手见他跌了你又想扶他，
做父母的你看见他差不多就跌了你又去马上去扶起他，
你永远扶住他，他永远学不到，
你永远的扶助他，他永远都学不来，
你给他跌几次他就学到，
你给他跌摔倒好几次他就慢慢
就
学
到。所以我们其实很需要，
其实我们很需要，
我们需要做一个又管又教的人，
我们需要做一个又管又教的人，
不可以不管不教，
不可以不管不教，
不可以只管不教，
不可以只管不教，
不可以不管只是爱，
也不可以不管只爱，
我们要有管 亦都有教。
我们需要有管，也有爱。
在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里面讲到，
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里面，
佢道成肉身，
道成肉身，
住在我们中间，
住在我们中间，
充充满满，
充充满满，
有恩典，
有恩典，
亦都有真理。
有真理，
咩叫恩典？咩叫真理？
什么是真理？真恩典和真理呢？
恩典是多给我哋嘅，
恩典是多给我们的
啊，系爱，
是爱。
真理系咩咧？
真理是什么呢？
真理就系道理管教，
真理就是道理管教。
在管教孩子上面，
在管教孩子上面，
必须有管，
必须有管，
有教，
有教，
有去教导佢遵守条例。咩系叫条例？
有教导他们。什么叫做条例？
要明白亦都接受他们的有限，
要明白也接受他们的有限，
要有管，
要又有管，
要有爱，
要有爱，
需要平衡，
需要平衡。
那么怎样才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父亲呢？
那么怎样才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父亲呢？
很多时候父亲节讲到的时候，
很多时候父亲节说到的时候，
姊妹们都觉得同我冇乜关系，
姊妹们都觉得好像跟我没有什么关系。
父亲节讲父亲嘛，
父亲节说父亲嘛。
有一次我去一个教会讲道，
有一次我到一个教会讲道，
就是、父亲节讲道。
父亲节讲道，
点知下面下坐落去咩？下面都是姊妹，下面的都是姐妹。
呀、发现上面坐下来的全部都是姐妹，
我都唔知点样讲个道，
我也不知道怎样来说这个道。
预备讲给父亲听的，
预备讲给父亲听的。
下面坐在这里的全部都是姊妹，
上面坐下来的全部都是姐妹。
但我们要明白一件事，
但是我也明白一件事情，
怎样才能够成为一个成功的父亲？
怎样才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父亲呢？
我们常常讲一句话，
我们常常说一句话，
成功男人后面的女人，
成功的男人后面的一个女人，
不管后面那个女人，
不管后面这个女人
是太太，
是太太，
是妈咪，
是妈咪，
都需要一个女人在后面支持，
都需要一个女人在后面支持。
所以姊妹们，你们非常重要，
所以姊妹们，你们很重要的。
所以我特别在父亲节今天提到这件事情，
所以特别 我在今天的父亲节提到这个事情。
无论你先生几有才干，
无论你的先生有
多少才干，
才干
怎样的冇用，
怎样的没有在你眼中没有用，
都需要你，
都需要他，都需要你。
不管先生有多少才干，
不管他有多大的才干，
冇咗你喺后面支持，
没有你在后面支持他，
佢好多事都冇办法做得好。
他很多的事情也做得不好的，
因为佢要分心家里面嘅事情，
因为他要分心家里面的事情。
当你把家里面照顾妥当的时候，
当你把这个家照顾妥当的时候，
他就可以专心做他的事情，
他可以专心做他的事情。
其实你在他的生命当中非常重要，
其实你在他的心里面的地位是很重要的。
有些不讲姊妹，有些太太
不说姊妹了，只说太太，
就常常投诉他先生没用，
他常常的投诉他的先生没有用，
没有才干，
没有才干。
最重要的，你要明白，你要先生有才干。
最重要的，如果你有先生明白，
要先生有
才干，要先生有才干，
能够出人头地，
能够出人头地。
你在后面的支持，对他的影响非常之大。
你在后面的支持对他的影响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一个成功的父亲，
所以一个成功的父亲，
必须有一位支持他的太太，
必须要有一位支持他的太太。
姊妹们，你们要明白到你的身份非常重要。
姊妹们，你们要明白你的身份是很重要的。
我们常常姊妹们有个这样的错觉，
我们姊妹们常常有一个错觉。
圣经讲做姊妹叫顺服丈夫，
圣经里面说做姊妹的做妻子有顺服他的丈夫。
听到顺服这两个字就很不顺意，
听到顺服的两个字就好像这个
很难听，听不进去，
觉得不好感觉。
为什么我要顺服你？
为什么我要顺服他？
其实一个顺服的妻子是一个能够帮助丈夫的妻子，
其实一个顺服的妻子是能够帮助他丈夫的妻子，
能够将丈夫的才干帮助他发展，
是能够帮他的丈夫的才干来发展出来，
这是成功的太太，
是一个成功的太太。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先生没有才干，
所以千万不要觉得自己的身上没有才干。
如果他没有才干的，你就要帮助他成为有才干的人。
如果他没有才干的话，你就要帮助他，帮助他成为一个才干的人。
因为他的成功是需要你在背后支持。
因为他的成功是需要你在他的背后支持他的。
一创世纪一开始的时候就这么说。
创世纪一开始就这样说。
创世纪第二章第十八节。
第二章第十八节。
耶和华说。
耶和华说。
那人独居不好。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做一个配偶。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
帮助他。
怎样帮助呢？
怎样帮助呢？
就是帮助咯。
就是帮助。
你不是做他的上面，你不是做他的头。
你不是做他的头。
你不是在上面教他怎样做，这样做。
你不是在他前面，他的头来教他怎样做。
调翻过来。
反过来。
你要支持他。
你要支持他。
给意见他，你给意见他可以。
给意见给他。
可以。
可以的。
但你不要同他出意见。
不要给他，不要帮他出意见。
你知不知道男人最重要的一样东西是什么？
你知道男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弟兄们知不知道？
弟兄们，你们知道吗？
男人最重要的块面。
男人最重要是块
面子。面子。
面子。
你千祈不要灭落他面。
你千万不要落他的面。
你尤其是在人群众的面前。
特别是人群当众。
你要尊重他。
你要尊重他。
你要给面子。
你要给面子给他。
在家里有时轮中顶下他都还可以。
在家里面有时候顶他一下。顶他一下还可以的。
但是千祈不要在公众地方。
但是千万不要在人群当中。
因为男人最重要的方面。
因为男人最重要是他的面子。
男人是需要尊重。
男人是需要尊重的。
姊妹是需要爱护。
姊妹是需要爱护的。
盼望在这个父亲节当中。
盼望在这个父亲节当中。
我们做父亲的。
我们做父亲的。
做得更合神的心意。
做得更合神的心意。
能够管。
能够管。
有错要改。
有错要改。
要爱护。
要爱护。
要培植。
要培植，
做一个好的父亲，
做一个好的父亲，
做姊妹的，
做姊妹的，
我们去支持我们的丈夫，
我们要去支持我们的丈夫，
支持丈夫在教养上面，
支持父亲丈夫在教养上面，
做好他的本分，
做好他的本分，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